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12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1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或将于6月会面，没有前轮的情况下，缅甸一架客机安全降落，堪称奇迹。法国周二举国悼念在西非人质解救行动中殉职的2名士兵。布基纳法索一座天主教教堂遇袭，6人丧命。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5月12日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6月底在日本的20国集团会议期间会面。今年6月，20国集团将在日本的大阪举行峰会。库德洛星期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人民完全支持特朗普总统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美国指责中国企图重新谈判，从上个星期五开始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国的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了25%，并同时还启动了对余下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税程序。库德洛说，中国过去2个星期收回了已经做出的一些承诺，让美方感到谈判的方向出现根本性的倒退。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北京把这些承诺写入法律之中。库德洛说，谈判当时曾进展得良好，是建设性的谈判，我们仍然相信谈判会是这样的，但是问题在于2个星期之前中方曾出尔反尔。纽约时报上个星期五报道说，两国谈判僵局的症结似乎是习近平在最后关头做出决定，拒绝了美国让中国改变法律的要求。当被问到美国提高关税，中国是否会采取报复措施时，库德洛回答说，他认为中方会报复。至于如何报复，库德洛说，我们可能在今天，甚至今天傍晚或明天有更多的消息，我们要看看中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库德洛表示，美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经济数据将会非常好。为了校正20多年来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他认为这是美国应该冒的风险，可以在不伤害美国经济的情况下去冒这个险。在另一方面，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星期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上表示，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很难实施美国要求的结构性的改革。中美贸易纠纷，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国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中国官媒5月12日报道，有关于美国的贸易纠纷，中国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着，但中国不会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让步。人民日报在预定13日刊出的评论中指出，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不想打，但也不畏战。中国官方新华社12日晚率先披露了人民日报的上述评论内容。为了基督教与穆斯林和睦共处做出积极贡献的罗马天主教马龙·派荣修宗主教斯菲尔·蒙席去世。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和睦共处做出积极贡献的罗马天主教马龙·派荣修宗主教斯菲尔·蒙席去世。据本台法广在中东地区法语记者保罗周日下午发自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最新消息，由罗马天主教廷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生前于1994年擢升枢机主教的马荣派荣修宗主教斯菲尔蒙席周日早些时候，在距其99岁大寿仅差3天之际离开人世。出生于黎巴嫩的斯菲尔蒙席曾致力于跨宗教对话，就此法国神学家 安托万在接受本台法广国际组法语记者采访时简单介绍了斯菲尔蒙席的生平。斯菲尔蒙席生于1920年，曾是教会马龙派领袖，在黎巴嫩历史上一个极其关键和棘手的时期，尤其是在遭叙利亚占领期间，当时基督徒战败了，在政治上受到迫害。斯菲尔是当时唯一还能够发表其他人不敢说或者不能说的人，是他在2000年发出了著名的呼吁，要求叙利亚占领部队离开黎巴嫩，是他率先发起了反抗运动，为基督徒的尊严，这是无以伦比的。在上一世纪90年代，直到叙利亚在2005年撤军，他曾是基督徒的象征性人物，他在黎巴嫩共和国内谈基督徒的权利，捍卫基督徒的地位。今天黎巴嫩媒体依然把他称之为黎巴嫩第二次独立之父。尽管黎巴嫩发生了各种情形，斯菲尔宗主教一直致力于对话，展现黎巴嫩和睦的国家形象，一个基督徒与穆斯林共创未来的形象。据介绍，归附梵蒂冈的马龙派是罗马天主教廷东方礼教会主要分支之一，信徒以说阿拉伯语为主。斯菲尔蒙席作为马龙派前宗主教，曾为促进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和睦做出巨大贡献。
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持久化，日本企业正在加速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有日媒报道称，为了应对美中贸易摩擦的长期化，日本企业正在加速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日本共同社报道，许多日本企业正把生产线撤出中国。今年以来，住友重机械工业就逐渐把输往美国的减速机零部件生产线从中国移至日本。日本大型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也认为，如果关税影响扩大，将考虑把输往美国的液压挖土机零部件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日本、泰国和美国。报道还指出，2018年时，三菱电器、小松、东芝机械等日本企业已将一部分在中国的生产线转移到他国。随着美中贸易争端升级，日本办公设备及光学机器制造商理光也正在考虑，如果影印机未来也被列入加征关税的对象，将把输往美国产品的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泰国。报道最后以松下为例指出，松下2018年的利润减少了400亿日元，正是受到关税增加和顾客订单减少的影响。这凸显日本企业受到美中贸易争端升级，为避免业绩下滑而大伤脑筋的局面可能将持续下去。
没有前轮，缅甸飞机仍然安全降落。一位来自缅甸国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在客机前轮部署失败情况下，将飞机安全降落在目的地。路透社报道称，5月12日，一位来自缅甸国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在客机前轮部署失败的情况下，仍能将飞机稳稳当当地降落在目的地，实属了不起。这是缅甸一周内发生的第二起航空事故。此前的周三，一架来自孟加拉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阳光的大风中滑行时冲出跑道，造成飞机上至少17人受伤。本周日发生故障的飞机是一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的190飞机，飞行员不但将其安全降落到了曼德勒机场，且无人受伤。一位官员对表现出色的飞行员表现进行了表扬。交通和电讯部常务秘书温坎特说，这位飞行员做得非常好，这一事件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国营缅甸国家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架飞机从仰光出发，当接近该国中心城市曼德勒机场时，飞行员发现无法放下飞机的前起落架。航空公司透露说，然后机长 遵循紧急程序将燃烧耗完，以便降低着陆的重量。飞机降落的视频中显示，飞机在降落机头之前以后轮着落，飞机朝头下朝下沿着跑道行进了一段距离后停下，机头与地面摩擦升起了一股烟雾，然后机组人员进行了紧急的疏散。该航空公司没有说当时飞机上有多少人，不过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其网站上说，这款飞机的标准容量在90人至114个座位之间。法国两名特种部队解救人质时在布基纳法索殉职。5月1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荣军院为他们举行国家级的葬礼。总统马克龙在宣布上述消息时说，为了解救人质，他们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周二，我们将在荣军院为他们两人举行国葬。从现在开始，我们向殉职的亲属、他们的战友表达深深的哀思。海军陆战队士兵德皮埃尔彭和贝尔通塞罗在9日10日深夜解救人质行动中，为了保护人质中弹身亡。法国教育部长布朗凯提议以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法国的校园，让年轻人永远记住他们的牺牲精神。四月底，46岁的钢琴老师和51岁的珠宝设计师来到贝宁西北部国家公园彭贾里旅行。在布基纳法索阿尔利国家公园品街的贝尔彭贾里国家公园是世界上知名的生态圈保护区，它占地面积2755平方公里，野生动物有猎豹、狮子、非洲象、河马、水牛、各种羚羊和300多种雀鸟。可是他们忽略的一点是，贝宁贾彭贾里国家公园最靠北部的地区，从2018年12月起被法国政府列为限制旅行地。这里流窜着驻扎在非洲马里的武装势力卡迪巴马西纳的恐怖分子，靠劫持西方人质、扩大势力、捞取活动经费。5月1日星期三，钢琴老师和珠宝设计师在当地的导游陪同下前往贝宁国家公园最北部去看狮子和大象。三天过去了，他们三人毫无音信。5月4日，人们在附近地区找到了一具尸体，经验证是陪同他们看野生动物的当地导游和司机的尸体。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对媒体表示说，当他们得知人质已经离开贝宁转往布基纳法索，很快可能会落在马里武装分子手中时，法国高层决定实施强行的解救行动。德皮埃尔彭和贝尔通塞罗在解救人质行动中无意还发现了被关在木屋中的另外两名女游客，一个人是韩国女性，另一人是美国女性。韩国女性和获救的法国游客周六一起返回了法国本土，获救的美国人质由当地的美国领事人员负责接走。法国总统、外长、国防部长纷纷抵达巴黎军用机场去迎接获救的两名人质，但他们心情十分的沉重。社交网上对两名法国游客冒险前去非洲危险区域旅行表示愤慨。遇害警官的阿尔诺·贝尔特拉姆母亲在全天候电视台说，两名游客也太不负责任了，为了自己的娱乐活动冒这么大的险，使得两名特种士兵不幸牺牲。牺牲时年仅28岁的贝尔通塞罗的父亲对媒体说，我儿子完成了解救人质的使命。但他父亲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早已经泣不成声。现年33岁德皮埃尔彭和女朋友告诉法国记者，德皮埃尔彭经常不在他身边，他是可以等的，但他当得知自己的爱的人永远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他说他们两人刚刚买了一栋新房，还没有装修好。他知道德皮埃尔彭特别喜欢孩子，可是如今这些也都只能成为烟灰飞灭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5月13日星期一，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曾经非常流行并屡试不爽的一句口头禅是，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此言前半句不错，40年来的中美关系确实没有好到哪里。但自从几天前中美贸易协议的谈判以大翻盘形式显现双方底线后，谁还敢相信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呢？中美关系可以追求贸易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但在基本制度和几乎所有方面，中美两国都是鸡同鸭讲。对于贸易政策，美国的底线几乎是公开的，中国的底线则是最近两天才被公开。本周，美国智库在国会议员的质询下讨论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者的定位是否合适。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再是美国的竞争者了，因为竞争一词包含公平平等之意，如果不公平不平等，就谈不上是竞争。这样中国从美国竞争者的宝座上掉到了对手或者敌手的地位，而这两词的含义也不尽相同。美国人是如何揣摩认识中国的，就这样暴露在中国的眼皮之下，可说是一丝不挂的零壁垒。但中国人会朝着美国人相向而进吗？中南海谋士们会说出他们的小九九吗？没人想到去要求北京去与美国接轨。中国人的看法是，谁让你们美国人这么蠢的？这不是我们的错。但40年后，曾经愚蠢的美国人正在变得聪明一点，他们正在深刻检讨中美建交40年来所犯的错误。去年10月中国国庆节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讲演，道出美国对中国的怨恨，是美国重建了你们中国。可是今年五一前，美国的重磅参议员卢比奥全面抨击中国的政策，他说北京给世界带来巨大威胁，已是美国与自由世界近乎匹敌的对手，中国梦已成为中国无数被压迫者的噩梦。如果说以上两人的讲话还是重在指责中国的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的一份讲演则重在指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威胁。从欧洲等国出访回来的蓬佩奥5月11日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特研究所发表公开演讲。特朗普的政策美国优先是他讲话的重点，其中有关中国的论述如下。特朗普总统采取的行动制止了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美国企业不再被迫交出他们技术财富作为在中国经商的代价，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贸易战，美国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改变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政策。蓬佩奥还说，特朗普执政两年多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次数已经远远超过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而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确保中共不能通过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企业获取数十亿互联网用户的信息。蓬佩奥坚决地说，互联网的明天必须不能属于中国。美国正开展一场庞大的公关行动，游说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 5G 技术。蓬佩奥还指出，特朗普政府一直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持否定立场，指责中国对外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让所有国家陷入了债务陷阱。他还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自由开放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才是真正的转向亚洲。他说，美国要与志趣相投的国家交往合作，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国家能够保护自己的主权不被侵蚀。欧洲之行期间，蓬佩奥在芬兰举行的北极理事会开幕式上，对中国在北极的投资发出警告，称中国在北极没有任何权利。 他说，中国自称是近北极国家，但中国到北极最近也要900英里。只有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不存在第三类国家。中国这样的宣称什么也得不到。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在北极的投资造成生态破坏，并重申中国债务和劣质基础设施项目构成的威胁。美中最新一轮贸易会谈本周五结束，但没有达成协议。有美方分析人士说，即便达成了协议，也只能起到创口贴的作用，因为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已不是一纸商业协议可以解决的。两国的对抗性关系已经超越了商业协议的解决范畴，将会越来越趋向不稳定。面对当下的中美关系，谁还能相信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呢？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头版突出报道的主题是法国公立医院如何面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挑战。法国特种兵近日成功营救出两名被劫持到布吉纳法索的法国人质。世界报综述了这次人质营救行动的始末。利比亚近期再度陷入内战，该报以大版篇幅梳理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利比亚政局的演变和两派政治与军事力量对垒的前因后果。该报关注的其他国际话题还有墨西哥面对的移民问题、菲律宾警察在政府的缉毒行动中侵犯妇女的行为、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中美贸易新一轮谈判无果而终、华为财务高管孟晚舟引渡案给加拿大与中国关系带来的持续困扰等等。该报网站也在10日发表文章报道法国著名汉学家高达勒去世的消息。中美新一轮贸易会谈5月10日在华盛顿草草收场。世界报驻京记者 Frédéric Lemaitre 和驻华盛顿记者 Gilles Baris 联合发表的分析文章特别强调，中美目前的紧张关系远超出关税范畴。文章指出，特朗普推行强硬的贸易路线，但一些美国政府官员认为，中美围绕贸易谈判展开的较量远超出贸易范畴。副总统彭斯早在去年10月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的演讲中就已经直接抨击中国政府是奥维尔式政权。特朗普前任顾问班农5月6日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措辞严厉的文章，呼吁美国总统拒绝向北京让步。同一天，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发表演讲，将中美关系定性为文明冲突。与此同时，中国一方面捍卫多边主义，另一方面重提历史上曾经受到的屈辱。政治领导人不断提及19世纪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5月7日，中国官方媒体又重新提起西方已经淡忘的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这篇报道指出，在北京，即使是立场最为温和的人也会认为美国和一部分西方国家难以接受中国崛起。这篇文章写道，中美达成协议如果被解读为特朗普的胜利，习近平就会被批评过于软弱。但中国经济增长确实不如前些年强劲，只会因为贸易战而遭殃，而这一点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非常糟糕，因为党的合法性基础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富裕。华为集团财务高管孟晚舟引渡美国案持续困扰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世界报驻蒙特利尔记者综述中国政府连续几项针对加拿大进口产品的措施，指出2019年第一季度加拿大对华出口与前一季度相比锐减 19.9%。 加拿大10月将举行选举，现任总统特鲁多如履薄冰，他的竞争对手保守派在野党领导人5月6日呼吁加拿大全面检讨对华政策，认为政府应当在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并停止有关在五年内向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提供1亿6700万欧元的承诺。 不过文章指出，特鲁多目前需要在另一个敏感话题上做出裁决，那就是加拿大是否回应美国的压力，拒绝向华为集团开放其 5G 网络。保守派在野党领导人表示，倘若他在大选中获胜，他将禁止华为集团参与 5G 网络开发竞标。法国当代中国问题专家 Claude Goddard 高达勒近日去世。法国汉学家白夏十日在世界报网站发表文章指出，高达勒的一生都与中国有关。在大部分汉学家还称赞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的年代，他就已经解释说，中国的政治运动远不像左翼青年想象的那样是解放运动，而是毛泽东的政治操弄。而那时，著名汉学家西蒙雷斯的《毛主席的新衣》还没有发表。60年代初，高达勒进入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ERI 之后，开始全力投入中国革命研究。他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彭树之的女儿程应香共同出版多本书著，拆解围绕毛主义的种种幻想。这些彭树之回忆录的清醒分析，让人们了解到一个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官方版本之外的中国。他与程应香也很快就意识到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的重要意义。邓小平上台之后，他又与程应香发表书著《Des règles de l'intelligence en Chine》，继续解析中国政权。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
下面请听江峰编播的特约记者专栏《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令人瞩目的中美贸易协商再次落空，亚洲地区安全隐患再次凸显。上周美国战舰联合日本、印度、菲律宾在南海联合演习，导致南海局势升温。北朝鲜本月再次发射飞弹，令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再度拉响警报。外界担心中美贸易战继续拖延，将波及全球经济。泰国经济人士则认为，倒霉的最终还是各国的老百姓和消费大众。泰国通讯社报道，为期两天的美中贸易磋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双方态度都很强硬。美国宣布如期提增中国商品的关税。中国谈判代表事后宣称，重要原则绝不让步。之前看似即将以握手言欢落幕的美中贸易协商，当下情形变得更加不妙。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推文大有讽刺中国布局失误的意味。美国媒体消息透露，中国意欲借助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所受到的政选压力来作为谈判筹码。与此同时，亚洲地区安全隐患再次凸显。北朝鲜本月高调恢复飞弹试射，引发了各方对安全局势产生担忧。继5月4号试射远程火箭和导弹后，北朝鲜于10号又发射了两枚短程飞弹。自2017年年底以来，北朝鲜在经历了两韩和谈、金正恩与特朗普两次会面期间，已经停止进行核武实验。对于近期来自平壤方面的威胁，全球70个国家签署文件，敦促北朝鲜放弃核武实验。一些国家强烈要求北朝鲜执行裁军。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并未在文件上签字。美国虽然签署了该份文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显得出奇冷静。他声称金正恩试射短程导弹并未违反安全共识。此外，美国、日本、印度和菲律宾四国海军组成的联合战舰上周共同巡视南海地区。菲律宾媒体声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联合促进印度洋和太平洋开放与自由的活动。据悉，这次为期一周的联合军事演习引起了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弹。北京方面指责联合军演所在范围侵犯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美国海军官员事后对此进行了反驳。中国外交部和美国海军之间的唇枪舌战难免令南海局势升温。中国在南海地区跟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印尼、文莱长期存在主权纠纷。美国、日本和印度并非南海地区主权的申索国。然而，美日印三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制定有印太战略的跨洋地区战略。这一次虽然澳洲缺席，但联合菲律宾海军参与。外界认为这是印太战略投入具体落实的实际步骤。泰国媒体评论指出， 尽管美日印三国船舰不时也会跟菲律宾海军举行联合演练，但从不如此高调的亮相。此举似乎是在有意的挑衅声称占有南海主权的北京政府，而此时中美双方正在为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进行拉锯般的协商。泰国经济分析文章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就美中贸易磋商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造成的影响提出警告，如果美中贸易磋商继续拖延，全球经济势必受到不良影响的打击。中美贸易壁垒战开打后的提税后果，最终只会加重中国产商和美国消费者的负担，其负面影响可分作两个阶段看待。首先，由于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下降，短期内不良影响将会波及世界各国，各国旅游业将由于中国游客锐减而受到打击，尤其是对以旅游业为经济支柱的国家而言，长期的负面影响是造成全球贸易市场紊乱和动荡。由于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遭遇到障碍，可能转向对其他国家出口，从而波及到原有的商品市场份额，譬如钢铁。当然，正面影响是由危机转为转机，其他国家的一些产品将有机会取代原来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泰国媒体评论人韦公指出，不管在任何国家，消费者往往以商品品牌作为第一抉择标准，从而并未关注谁是真正的产商。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中，一些美国品牌的商品其实是中国制造，因此提税虽然短期内能让美国获益，但真正受到影响的是双方的民间产商和消费者。如果美中贸易协商最终导致不良后果，其负面影响还会导致安全方面的恶果。不过有一点值得提醒大家注意，以往凡有美国参加的战役从未发生在美国本土上。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或将于6月会面，没有前轮的情况下，缅甸一架客机安全降落，堪称奇迹。法国周二将举国悼念在西非人质解救行动中殉职的2名军人。布基纳法索一座天主教教堂遇袭，6人丧命。下面首先请听《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在2019年5月4日到5月7日的《明镜火拍的点点》今天是节目里，新闻评论员和平分析，为什么在中美贸易谈判看似接近尾声的时候，特朗普突然对北京翻脸的原因。是白宫与普京通过电话之后决定改变对中方的政策吗？还是因为习近平的拖延战术惹毛了特朗普？而之后的美中俄三方关系又将如何发展呢？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罗芊芊女士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第89期《内幕》杂志当中。罗芊芊女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美贸易谈判持续好一段时间了，原本看起来就快要有结果了，但是特朗普却突然宣布要大幅调高对华产品关税，为什么他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过去几个月以来，两大经济体在贸易问题上看似有讨论出共识，而且习近平也摆出了低姿态，不仅暂时修正高调的开会方式，形式上也低调许多，但是中国之前的记录不佳，所以要让外界马上就放下戒心是不太可能的。和平先生观察到，就算习近平有所调整，但还是没有达到特朗普的要求，尤其是补贴国有企业与对外开放这些老问题上，双方依然各执一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上半年表现不错，让习近平误以为还有筹码可以拖延下去， 因此才大胆表示反悔了。之前的承诺不算数，造成特朗普非常生气。
除了中国又搬出拖字诀刺激到特朗普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影响到特朗普的想法呢？
习近平出尔反尔的确让特朗普很不开心，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与普京的热线通话。和平先生认为他们两位其实都非常欣赏彼此，只是基于历史记忆以及民众的观感并不方便密切交流，但现在特朗普已经摆脱通俄门的包袱，可以开始找俄罗斯进行合作了。而且从战略关系来讲，目前俄罗斯不算是美国最该提防的竞争对手，一旦美俄关系好转，就更能集中力量去对付中国。特朗普对习近平的态度也因此和之前有着明显落差。
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如此大的转折，习近平没有察觉到吗？
其实习近平会有这些失误，要怪他自己没有及时掌握相关消息。和平先生提到，无论是刘鹤还是其他官员，他们对习近平都非常戒慎恐惧，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触怒到他，所以没人敢说真话。这也造成习近平信息能力薄弱，还以为特朗普不会停止贸易谈判。事实上，美国的确是不能停止谈判的，要是谈判破裂，不只会严重打击中国经济，美国自己也会受到牵连。虽然贸易战并不会一次定生死，但如果北京踩到美国的底线，不排除特朗普会做出一些牺牲来阻止中国继续挑战美国。
中俄关系向来都有一定的友好程度，而且双方都有防御美国的需要，但现在特朗普与普京越走越近，美中俄三方的平衡未来可能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先从中国说起。北京长期在美俄之间不断摆荡，就是在找最有利位置，并且从中占便宜，例如与俄罗斯保持微妙的距离，又不直接杠上美国。和平先生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在于结构性的矛盾，因此就算美国出现两党轮替，也都很难扭转双方的对立局势。再加上俄罗斯现在并没有一定要依赖中国才能维持经济表现，所以习近平的角色变得非常尴尬。之前不断高调亮剑，像个战狼一样，拖到现在才急于澄清并没有想跟美国争天下的意图，恐怕是为时已晚。总而言之，原本相互牵制的美中俄三角关系势必会出现变化，这对北京绝对是另一项考验。
好的，那就谢谢芊芊。
谢谢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日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过一次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机会，但是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发展权贵集团任意寻租、政治全面回归毛路线的怪胎。这样一个中国，对世界力量的重组，对人类社会的走向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也是对89年中国人民所焕发的政治激情和英雄行为的最好纪念。在今天的89六四30周年特别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今天介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缘起。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中国在80年代曾经认真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后来似乎只有温家宝在中共18大换届之前提到过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走不远的这个话题。而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已成为政治禁忌，现领导人所谓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实际上指的就是 中国的政治体制再没有改革的可能性了。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呀，现在可以说已经有了可靠的材料。一个呢是赵子阳先生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个是吴伟先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长篇回忆录。吴伟先生是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赵子阳先生呢，是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者，而吴伟先生是具体的操作人。这两份材料结合起来啊，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出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全貌。我呢，就依据这些材料，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啊，给听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过程。按照吴伟先生的定义啊，在上世纪80年代，由邓小平推动，赵子阳主持，中共中央曾经领导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吴伟先生说呢，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赵子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那么吴伟先生这个定义是相当沉重的一个定义啊。1979年1月，胡耀邦呢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议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和思想准备。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名代表对文革和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有些发言啊已经指出现行政治体制是文革和毛的罪行的根本原因。像我们哲学所的严嘉琪先生，他就做了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已经从制度改革的方面来总结文革的教训。当时呢，社会上争民主的浪潮汹涌，民主墙上的言论激烈。我们应该知道啊，在民主墙初起的时候，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曾经明确地支持民主墙。但是随着民主墙上出现直接批判一党专政，甚至出现针对邓本人的言论时呢，中共就开始采取镇压的态度了。1979年3月30号，邓在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这个会议上，他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给政治上的探索呢，他就画了一个框子。但是同样是邓小平，又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
这个讲话被十三大定性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那邓小平的这两个讲话有没有内在的冲突呢？
对，你这个问题啊，就一下问到了实质。我们要看邓小平所讲的这个制度改革是什么意思。六四之后呢，下台被高墙圈禁的赵子阳呢，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指出，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它主要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赵先生这个判断呢是准确的，但是还有一点呢也需要考虑，那就是邓他确实对共产党制度本身的毛病啊有过思考。比如他也认识到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国家长治久安，可以让好人能做好事，坏人无法横行。他引毛说过的话，说像斯大林那样任意破坏法治的事儿呢，在美、英、法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出现。所以呢，他对什么是好制度啊，他有一种潜意识的认同，只是他完全不能想象 中国也可以往好的制度方向去走。那么吴伟先生的书呢，他还披露了一个事实，在邓呢一次与胡耀邦的谈话中，邓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制度。邓还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他也还提出了需要要让人民呢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等等。可惜邓的这个谈话呀，竟然没有被收入邓的著作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邓不是在理论上完全没有见识、没有想法，只是呢，他有他自己政治上的考量。当时的体制改革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他谈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分华国锋的权。当时华一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所以邓呢一定要从分权入手，为他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开辟道路。他坚持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不宜过多，党政必须分开，不能以党代政。撇开他的这个直接的政治目的咱们不谈，实际上呢，这就是对毛的那个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管一切的原则一个根本的否定。同时呢，邓诚心诚意地认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而且他说到做到了。宪法中规定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党内也在他的领导下搞了隔代接班人的两届任期制。可惜呢，他没有在党章中明确这个两届任期的原则。
看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任期制，而且邓小平在世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江湖基本上都是照规矩做的，只是到了习的手里，这个规矩被打破了。这实际上可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唯一重要的成果已经被断送了。
我完全赞成你的判断。不过呢，在法治方面还有一些成果被断送了，我们后面再谈。但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巩固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一句话，中国没有完成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呢，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了彻底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方案，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廖盖龙先生。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被人称作中国更深改革方案，实在1980年10月。这个方案主张全国人大改为两院制，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都由各级政府独立负责处理。这实际上呢，就是要让党退出行政机构，同时呢，要建立独立工会、独立农会，其领导人完全由工人农民自由选举产生，司法彻底独立，新闻报道彻底独立，开放报禁，党的机构也要实行分权制衡的分权原则。虽然他没有提出来开放党禁呢，但是这个设想已经是相当大胆，已经向民主宪政迈出了一大步。但是这个方案被彻底埋葬，连知道它存在过的人呢都很少。这个时候呢，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党内元老立即有唇亡齿寒的感觉，所以呢，当时主持意识形态的邓丽群、胡乔木立刻他就封杀了对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这时党内的保守势力他有了一个着力点，那就是自由工会对共产政权的威胁，所以他们立即聚集起来形成压力。邓在这个时候和保守势力的基本原则是合拍的，于是他自己呢也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而转谈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从那时起，邓就开始考虑在坚持现有政治制度之下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但是几年下来呢，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是处处阻挠，但看到经济改革深入不下去呢，于是从86年上半年又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外部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开始了。邓更清楚地认识到列宁式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他维持不下去了，所以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由吴国光撰写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章中说，人民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些在宪法中有庄严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86年邓小平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关注党政分开，简政放权，而淡化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问题。
1986年人民日报都能发表鼓励人民讨论政治的文章，而且是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可见当时中国在政治制度民主化方面的觉悟已经有相当的高度，现在和当时相比却是大大的倒退了。
是的，我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89-6430周年特别节目，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今天介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缘起。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请听法语教学课《首饰箱的秘密》第九课。
L'affaire du coffret, neuvième.
我需要尽快的恢复记忆，一位警察要见我。Bonjour, Monsieur Henri.
Bonjour.
Pardon, c'est pour la tête. Un docteur?
Bien sûr, Monsieur Lika. Le docteur Jocelyn, c'est le médecin de Nadia. J'appelle tout de suite.
Merci. Le docteur Jocelyn. Nadia 的医生是在旁边。好，我就去。Bonjour, je suis Wang Luda. Le docteur Jocelyn, c'est ici? C'est pour la tête.
Ah, vous êtes l'ami de Nadia? Attendez.
Entrez, monsieur. Ça ne va pas? Vous avez mal?
C'est la tête.
Vous avez mal à la tête?
Oui.
Ici?
Aïe.
Là?
Ah,
oh là là!
Aïe.
Vous avez une bosse sur la tête?Des souvenirs?
Non, pas de souvenirs.
Une amnésie. Bon, 3 ou 4 semaines et après ça va.
Pardon. Vous êtes le médecin de Nadia?
Nadia? Non, je n'ai pas de Nadia.
Oh, pardon. Merci. Au revoir.好了，这位医生不能使我恢复记忆，应该等一等。
Bon, 3 ou 4 semaines et après ça va.
要等3到4个星期，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而且这个医生不认识Nadia，但是挂号的人认识他。
Ah, vous êtes l'ami Nadia? Attendez.
他应该是在同一个诊所看的另外一个医生。好吧。 只剩下听娜佳的录音了。
Vendredi 8 novembre, ma conférence à l'Hôtel des Arts.
C'est magnifique.
Ah, bonjour Lucas.
Où est le coffret?
Vous travaillez pour quel journal?
Regardez c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aujourd'hui à l'Hôtel des Arts et bientôt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这是娜佳在艺术中心的新闻发布会。而且我在场，看看 ，Aujourd'hui， 在艺术中心 ，OK， 这是现在，首饰箱在艺术中心，但是 bientôt， 哦，对了，首饰箱不久将转运到博物馆。
Voici la bague avec les initiales de Georges Sand et Alfred de Musset, A M G S。
这是阿尔弗莱德·缪塞的一个礼物。AM 给 George Sand GS 这是姓名缩写
Regardez c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他说的就是被盗的首饰箱娜佳宣布了首饰箱转运到博物馆而首饰箱紧接着被盗但是怎么被盗的呢
A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说特朗普和习近平或将于六月份会面没有前轮的情况下缅甸一架客机安全降落堪称奇迹法国周二将举国悼念在西非人质解救行动中殉职的两名军人布吉纳法索一座天主教堂遇袭六人丧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Pepsi 演唱的歌曲 Liberta
Tu sais qu'il y a un bateau qui mène au pays des rêves Un bar où il fait chaud, le ciel n'a pas son pareil Tu sais qu'au bout de cette terre, oui les gens s'aiment Des milliers de graines de joie comme poussent ici la haine On m'avait dit petit gars là-bas Chaîne. On te donne une vie sans te jeter dans l'arène Comme ici, tout petit après neuf mois à peine Te plonge dans une vie où tu perds vite haleine Alors sans hésiter, j'ai sauté dans la mer Pour rejoindre ce vaisseau et voir enfin cette terre Là-bas trop de lumière, j'ai dû fermer les yeux Rien que les odeurs remplissaient tous mes voeux I just wanna be free in this way Just wanna be free in my way Vivere per libertà, vivere nella libertà. Whoa, whoa, whoa. Alors une petite fille aussi belle que nature me prit par la main et me dit suis cette aventure. On disait même oui que la mer l'enviait, que la montagne se courbait pour la laisser passer. Elle m'emmena au loin avec une douceur sans fin. Ses boucles dorées dégageaient ce parfum qui depuis des années guidait ce chemin, ton chemin, mon chemin, le chemin. I just wanna be free in this way, just wanna be free in my world. Vivere per libertà, vivere nella libertà. I just wanna be free in this way, just wanna be free in my world.Vivere nella libertà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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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Pour arriver enfin à ces rêves d'enfants Qui n'ont pas de limites comme on a maintenant J'ai vu des dauphins nager dans un ciel de coton Où des fleurs voler caressant l'horizon. J'ai vu des arbres pousser en plaçant les gratte-ciel. J'ai vu au fond de l'eau une nuée d'hirondelles. I just wanna be free in this way. Just wanna be free in my way.